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也许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读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好像没有读完，很多人也接着要读下去，因为八幅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所以这样的读的原因，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那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次门徒字样被提到。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次提到门徒，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大使命里面。但第一次什么时候提起的呢？就在第五章第一节。若是你稍微花一点时间研究，你会发现门徒这个字啊，其实是福音书里面非常长非常出就是很多次出现的一个字啊，非常多的次数出现。这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啊，也许不够准确，大概不会差太多。马太福音出现过74次，马可福音虽然短一点也出现46次，路加福音稍微少一点39次，约翰福音最多78次。这里200-300次的出现什么意义呢？当然你晓得福音书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门徒们在其中的参与变成耶稣事工的很重要一部分，这也是跟马太福音整个的主题有关系的。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就结束在他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们的宣吩咐，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国万民，使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凡我所教导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都教导他们遵守，凡我所教训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这里做门徒是大使命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中心，真正大使命的意义在于一代一代我们接续做门徒。既然门徒这个字这么重要，到底门徒什么意思啊？很容易，英文是 disciple 啊，中文也是，中文里面翻作门徒是翻得很不错，因为中国向来有师徒的制度啊，师父徒弟这个制度。你要做活，既要做一样生意，你要跟着师父学习，而且最好这个师父不是你的父亲，因为父亲教儿子总教不好。这个儿子呢，太子啊，做惯了小主人，不太容易从父亲那里学到什么，因为他太容易被教养，而且别人也不敢严厉的对待他，所以放到外面去做学做生意，叫别人严严的待他。那么门徒是不是就这样意思呢？到底门徒什么意思？到底做门徒，谁做谁的门徒？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是谁的门徒呢？到底做谁的门徒？其实啊，如果你了解新约中间，所谓新约就是新约跟旧约中间一个关系，新约跟旧约的书写，它的时代大概有400年的时间，而这个400年中间，神没有借着人说话，所以旧约到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神不再用默示，不再用先知向人说话，尤其是向着以色列的百姓说话。神似乎暂时丢弃了他们。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从外地归回的时候，当他们从被掳之地释放回来，因着古列王的宣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重建圣殿，也有一些短暂的恢复，一直到后来希腊的兴起，罗马的兴起，再一次蹂躏那个地方，使他们做了奴隶。在这个400年中间，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称作新约时期啊，就是 between the testaments， 在新旧两约之间，所以我们叫做新约时期。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期中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以色列的国度，以色列的宗教信仰更多趋向于一种遗文，而在这遗文中间很重要一部分，以色列人了解他们被掳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而在这些遗文中间，除了宗教的遗文按时献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法利赛主义，他们赞成照着字面来理解神给他们的约书，所以犹太民族称作有约书的民族， a people of a book， 这本书就是旧约圣经。所以今天如果跟犹太人讲，你说圣经，他们的领会就是旧约，而旧约里面今天基督徒是完全接受是神的话语，所以承继以色列人认为这是耶稣。我以前在 新约旧约的课程里面讲的 Tanake 啊，这个 Tanake 代表三部分的旧约圣经啊，就是先知的书啊，律法的书，这个律还有这个律法先知，还有圣著啊，诗篇这一类著作。那这是犹太人所接受的。那么法利赛主义兴起以后，他们就非常注重传递他们所知道解经读经一些鞭辟入里一些特别的解释，因此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 门派。所以其实门徒的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推理的话，应当从法利赛的制度里面出来的。因为法利赛主义到后来成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所谓解经家，他们的律法师，而代表不同的门派啊，我们也提到过一些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些人到新约的时候也影响了保罗啊，所以这些法利赛的派门个人都有师承。关于这个法利赛主义呢，我们就不再能多说，只是我们知道许多名师收了高徒，一代一代把它发扬光大。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至少有四种的门徒，四类的门徒。如果你读圣经，今天我们很容易囫囵吞枣，一提到门徒就相信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你忽略了在福音书里面，尤其约翰也提到的，马太也提到，有不同的门徒，个人做不同的门徒。所以刚才我说谁做谁的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们也说到，我们重要紧的知道，最要紧的知道我们做了谁的门徒。我们不是做人的门徒，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最早的时候施洗约翰有门徒。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讲到约翰在约旦河外面施浸，很多人去受洗。这里提到很多的人，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他的洗。这个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说门徒。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三章，我们要看一看这里所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都知道最有名的经文讲太初有道，但是以后一段讲到约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时候，这里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约翰第一个为他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这段经文以前跟我们以上所读的约翰的见证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也提到约翰说，后来那一位我就是用他给他解鞋带给他洗脚都不配的。等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约翰就开始做见证，看着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到了35节，再一次出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里提到约翰的门徒，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两个门徒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40节就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一段的经文补充了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提到耶稣招门徒那个详细的情形。原来不是一次同时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但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中间彼得的名望远远超过安德烈，所以在马太记福音的时候把它简略下来，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这是彼得和安德烈，他们信主了。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情形，好像似乎主要是对彼得讲，你要得人如鱼。但是事实上我们读约翰福音看见，安德烈是最早约翰的门徒，也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了约翰耶稣。也可能约翰觉得在他那里所能学习到的都已经学习差不多了，也可能这是约翰最好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以后约翰继续做门徒，施洗约翰当中有一个新约中间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亚波罗，以后跟保罗的工作有交集。保罗受，对不起， 这个亚波罗受了约翰的教导，所以他是吸取约翰的门徒。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为所有一些名家做他们的追踪，看看他们的师承如何，但是很明显的，在耶稣的时代，约翰也收门徒，而且到了一个地步，约翰收门徒，人看见约翰收门徒，就跟约翰有一些对话，而这个对话也提起了还有其他的门徒。我们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26节又找到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同样大家都知道，对第三章很熟悉的，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很有名基督教的一些宣告，神爱世人，而且如果你再看下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讲到永生最简单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躬行。所以约翰的教训和福音书里教训也是耶稣的教训，跟世人是不一样的。等到这里的26节出现以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22节开始记载，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耶稣也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所以你看，约翰本来在约旦河外受洗叫施洗，现在到了埃嫩也去在那里施洗，继续做他的工作，有许多人都去受洗。25节说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这里你看见约翰的门徒同时呢跟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刚才我说约翰很了不起，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约翰呢，他的心态真是这样，约翰说，若不是从人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的，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底下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很有名基督徒的立场，只要耶稣基督得的荣耀，我们自己的名声不要紧。所以施洗约翰的确忠实的见证他其实是约翰耶稣的门徒，虽然看起来耶稣受了他的洗，似乎 约翰也不敢当，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到我这里来受洗吗？耶稣回答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约翰心里面知道他是跟随耶稣，但是这里面约翰仍然施洗收门徒，虽然耶稣基督执事已经开始，但是约翰的工作是介绍耶稣，让人最终的要跟随耶稣。在这里你看见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出现了一段话，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那段话是什么呢？是讲到有一个瞎子，耶稣开了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以后，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论，有些人就来询问他。这里面讲到他去询问他的父母，这个人真的是来眼瞎的吗？谁开了他的眼呢？他们起了纷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这里提到的问题，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指的是耶稣，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治了那个人，叫他眼睛得开。又有一个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神迹呢？所以他们中间起了纷争，法利赛人中间，或者法利赛人跟其他的犹太人起了纷争，到底耶稣怎么能够治一人的眼睛？他们又对瞎子说，所以找到瞎子。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他是个先知，但是犹太人呢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能看见的，所以就去叫了他的父母来。他的父母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已经承认了，你们去问他吧，又把责任推回来。所以在约翰福音26节里面给我们看见，26节到29节对到这里对话，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为什么又来问我呢？为什么又要听呢？底下问题很有意思，这个瞎子很有意思，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句话里面你看见了， 这个瞎子已经心里面默认他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开了我的眼睛，而且他也知道有很多的人是耶稣的门徒。这里他说，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句话当然触犯了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想，哼，叫我们做他的门徒，算了吧，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哦，不得了，摩西的门徒。因为法利赛人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到后来就是摩西的门徒。法利赛人当然也收门徒。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提到，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节提到这样一段对话，也是跟辩论各种律法有关系的。五章三十三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原来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所走的路跟法利赛人不一样，并且跟施洗约翰也不一样。施洗约翰是旧约跟新约当中一个门户，所以耶稣也说，旧约的时候到施洗，到约翰施洗为止，天国是努力人进去，因为从耶稣基督以后，恩典的门户要叫人明白救恩，可以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因而得到永生的盼望，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的教导和其他的那些有名望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里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法利赛人也好，做摩西的门徒也好，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好，还有耶稣呼召门徒，这些老师师尊多半都有拉比的名称，拉比的名号。拉比在法利赛制度中间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有相当程度的学习，在旧约律法上面足够鉴定到所有的考试都及格，才能称作拉比。所以拉比的称号不是随便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出名的拉比，这个人叫做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他头一句称呼称耶稣做拉比，从一个拉比的口中称另外一个做拉比，不是容易的事情。拉比不是人人可以称的，拉比的制度是法利赛制度中间一个最高的品位，好像今天我们拿了 PhD 一样，那是要通过许多严格的考试的，所以这些人才可以开课授徒。是我们也许不太明白，但是你看见没有，施洗约翰也是拉比，他怎么样得到拉比的地位我们都不清楚，但是现在的历史考据，他跟当时的埃塞尼人一定有关系，因为他许多的教导似乎埃塞尼人从那里出来的也都继续遵守，不管是施洗约翰影响了埃塞尼人，还是埃塞尼人影响约翰，总之他们可能是同门兄弟。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亚波罗也多半遵守这一个。埃塞尼人在二十世纪他们一些隐居修学的地方，他们在学习的地方被人发现了，他们从犹太整个宗教制度里面出来，而专心潜心修习律法，要明白到底神的话怎么解释怎么说话，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解经的方法。他们预言将来神主耶稣基督将来基督要来的时候，有一个光明的一个光明者，一个正义者，一个公义者， The Just One， 那一位正义者要把整个以色列国度带到律法的精神里面。他们认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错了，他们已经偏离了神当初给他们律法的心意，这是埃塞尼人的想法。所以对于我们了解新约中间当时犹太人的想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加入做门徒的人不是随便的，他们认定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做我属灵的导师，这个人他所教导的我应当遵守，因为我相信他是出于神的，所以才会在第九章里面有这么激烈的辩论，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律法，不守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门徒的制度，刚才我们说法利赛主义出现了一种拉比的制度，拉比制度所延伸的就是拉比可以开课授徒，收他的门徒。我们也知道保罗在加马列的门下，我们相信保罗是加马列的门徒，因为加马列是当时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法师，一位拉比，他有很非常好的背景，他的祖父更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拉比， 在整个解经学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性的人物。弟兄姊妹们，这些你看见犹太人当时真正的想要明白神的律法，真正的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的情形跟我们今天读圣经可能有些差距。我们不了解犹太人在想什么，以为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其实不是。他们的确有一种心智，要凭着他们的努力来恢复整个旧约时代，甚至大卫王朝那种光荣。而他们认定一个问题，是他们今天衰败的原因，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语。这些发现没有错，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懂得律法，更不晓得神的恩典。所以法利赛主义中间很少恩典，神的恩典是要人人能够因着信他而得救。信他能得救的原因不在于别的，而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使我们不必在律法的辖制里面，而律法的完全因着耶稣的救恩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行动言语都彰显真正在律法中间的自由。换句话说，因着这位公义者的来到，我们披戴了他的义，我们也能表现像基督耶稣的义。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知道，因着他的救赎，是我们人人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为什么我们可以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行为，是自然表现出来的。而这个自然表现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耶稣在我们心里，就是整个新约耶稣向我们开启的福音。但弟兄姊妹们，进入一个学派做门徒，多半有入门的规矩，还有一些需要特殊遵守的教训。所以你知道，很多法利赛人教门不太容易进去的，甚至保罗以此为荣，我是按照最严谨的教门进了加玛列的门下。有些人为了做法利赛人，要做某一个法利赛人的门徒，好继承法利赛人那种传统，要行行许许多多的规条，而且都要遵守了才行。你记得吧，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他说，夫子，我当怎么行才能承受永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观念里面，我要需要先做法利赛人，需要做什么样？看见耶稣，看着耶稣好，要做他的门徒。他以为要做耶稣的门徒有很多的条款，所以他说要做什么样才可以做你的门徒？耶稣回答说：这些，这些，这些。耶稣说：你这个少年人说，我从小就遵守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谨守律法的人。但是耶稣跟他讲，还有一句话：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别人，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其实耶稣的话不是要他去变卖所有，但是考验到底跟随耶稣的决心有多少。果然一句话就试出来的，那个人因为产业很多就忧愁，脸上带着愁容马上显面出来。他一显出愁容来，就不愿意跟随耶稣，因为他不愿意，他的产业很多，他不愿意变卖所有跟随耶稣。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讲彼得怎么做门徒，耶稣只说一件事情，你跟随我，认定我就好。什么叫跟随耶稣？这个问题讲究很大，不是口头上，是真正从心里面顺服耶稣一切的教训，作为跟随者。对于耶稣基督所有的话都应当遵守，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里面，他告诉门徒，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因为这是做门徒的意义。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说来惭愧，我们以为做了耶稣的门徒，但是对于很多圣经的教训不太熟悉，不甚了了。大的地方可能抓住了，但是很多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却没有完全的了解，也可以说这些关键是更重要的。也许我们以为抓住大点，其实还不过是小点而已。而更重要的事情，耶稣说了，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公义的事，正直的事，爱神的事，不可不行的。他们呢，蒙虫到律出来，骆驼到吞下去，整天在遵守那些外面的字句。所以法利赛人是要要求门徒一些严格的条件，严格的条例。那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容易多了，他没有叫他们去熟读律法，只告诉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个， 你们要悔改。受洗是悔改的条件，这是约翰说的，你们要悔改。约翰的教导，一个是悔改的心，一个是相称的行为。悔改的心和相称的行为，入门的仪式，也许我们说受洗是入门的仪式，的确今天很多的世人还没有信主，也知道基督徒都要受洗，而且他们也把受洗当作入门的仪式。但是入门的仪式光是受洗是很容易的，只要那一天你决定你可以湿的一下，不要干干的回去，你就可以受洗，对不对？不是的，因为在受洗的这件行为的背后，代表你明白新约的教训。所以我说施洗约翰介乎新约和旧约中间，他所做的事情是在这里讲的教导，的确是给耶稣开路，做开路先锋的。这两件事情到了新约里面都没有废掉，一个受洗，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教导，跟接受耶稣基督教导都是一样，需要有个悔改的行为跟悔改的心来相称。我们不能做一个口头上面悔改而没有真实生命改变、真正生命行为的人。所以以后你看见下一次，也许我们顺利就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给门徒们的教训，生命的改变是做门徒真正的意义。一个门徒，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他做了门徒？因为他生命改变。而生命改变，我再说，不是靠你我的努力，不是在咬紧牙关要遵守律法，那一个即使能做了一条两条不能全守。真正的改变是因为从深处接受，说我的生命需要被耶稣的生命取代。我这个人生在最终，我这个人生来瞎眼，我这个人没有力量行善，所以我就应当放弃我的努力。那怎么办呢？不是做一个颓废的人，积极的接受耶稣基督，每天听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话语，我们勤读圣经，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一个信徒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又有神的话配合，做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圣灵的性情绝对不会跟圣经抵触，也因为这样是容易的。你记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说了，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里是指的法利赛人的轭。法利赛人的轭怎么知道真的有这事情？因为到了使徒行传里面以后，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和雅各在那里为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们提到为什么把我们祖宗的轭，难担的轭加在外邦人身上呢？他们也知道这是祖宗所加给他们，律法所加给他们的轭背不动，律法千条万条，条条难守，因为你一条一条去守的时候，越守越觉得守不住。但是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改变了，新造的人，当我照着神的性情去活的时候，我自然行出律法上的公义。倒过来，这个如果练武功的话，不走外功的道路，走内功的道路，从里面改变才是真实的。一个人生命性情改变了，你叫他去犯罪，他不愿意去了，这是最高的境界。神会改变我们，也不是凭我的努力，因为我把耶稣基督当作种子，生命的种子先接受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说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熟，需要发展。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间，野草和稻谷同时长，不要担心，因为有一天结出生命的子粒来，自然野草拔掉，在收割以前把野草都拔了，生命子粒成熟，把它收纳在神的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法利赛人当年收门徒，施洗约翰当年收门徒，跟耶稣基督收门徒同时进行。法利赛人要遵循许多律法，施洗约翰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悔改，一个是行为相称。那我们也要看呢，耶稣有没有收门徒，有没有施洗啊？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三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前面一半，到了第四章更明显的说，前面说耶稣收门徒，第三章说收他门徒，但到了第四章给我们解释，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二节解释，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举动一举一动，法利赛人看在眼里。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更多，约翰特别，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但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特别解释了，不是耶稣亲自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把人借着受洗的礼归入做了基督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也有门徒，也是靠着施洗进来。但是更重要的，做门徒，刚才我说马太福音到了第五章才出现门徒字样，前面是呼召门徒，但是真正做门徒是因为听了耶稣的教训。光是呼召一下进来做门徒，我们说耶稣有特别的魅力，人不能抗拒，好像今天很多人追求各样的粉丝，做粉丝做了很多歌星的粉丝一样，一到就这样，各种所有男男女女都尖叫起来，那个不是，那个不算。真正做耶稣门徒，特别提到许多人跟随他，但是跟随的人不一定做门徒。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开口教训他们。我个人相信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教导完了以后，许许多多的人做了他的门徒。为什么？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他的话里面有力量，他与众不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还不到时间讲这个问题，我们的时间不够不多，只能讲门徒制度，要看见这件事情。但是呢，不同派别的门徒会有辩论。刚才我们读了一些经文，五章三十三节已经读了，就不读，就不再看了。法利赛人的门徒来跟耶稣的门徒挑战，说你们为什么不进食？你们的父子不教导你们进食吗？法利赛人常常进食，怎么知道？因为耶稣有一天举一个比方，有两次上圣殿里面去祷告，有一个人很了不起，他是法利赛人，他呢说，主啊，我多么多么敬虔，我呢凡有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啊，这个比基督徒好多了，基督徒还不一定做到百分之十的奉献，法利赛人做到了，但是奉献时一定很心疼啊，哎呀，十分之一他一定斤斤计较啊，这分钱是我的，那分钱是神的，十分之一算得很辛苦，但是他一夸口，凡我所得献上十分之一，而且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把进食当作一种敬虔的态度，用进食来表明他的敬虔也与众不同，比别人高一等。另外一个税吏在祷告，他在捶胸祷告，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可怜我的，我是个罪人。耶稣说，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人有益了。他又说，那个人是自言自语，那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他讲给谁听啊？讲给自己听，恐怕旁边听见人都不愿意听，他讲给自己听，他没有对神说，他以为讲给神，神根本不要听，自言自语。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所以法利赛人你知道非常注意这些外面的字句，进食的条款。你读小先知书，的确有一段时间神责备他们，你们根本没有懊悔，应当用进食表明你的痛悔。什么叫进食啊？难过的不吃饭了。大卫也进食过，为什么进食？他丢掉了儿子，他难过几天不吃，他的老臣也不敢劝他，等到他的儿子犯罪而生的儿子死了以后，老臣更加不敢告诉他，但大卫很聪明，他一看他们在那窃窃私语，就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他直接问儿子死了吗？死了。结果大卫做了一件非常超乎人意外的举动，你以为他还痛哭更加难过，没有，他梳头洗脸，然后到殿里去敬拜神。那人家说，为什么你这样表现？他说，孩子还没有死，我祷告或者神怜悯他可以不死，等到他死了，我这个懊悔是我的责任，我承认我的错，我应当敬拜神，他已经不能再回来，有一天我要到他那里去。你看大卫非常清楚，他不是用进食来表明要神来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表明他在神面前的认罪痛苦，因而没有食欲。 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不容让自己心里的忧伤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禁食。有时候禁食是要宣告的，因为禁食表明我们的态度。所以这里你看见法利赛人和耶稣的门徒，法利赛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辩论禁食的道理，而门徒也不明白，他说法利赛人门徒禁食，施洗约翰门徒也禁食，为什么你这门徒不禁食呢？问这些问题。所以耶稣才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是快乐的日子，等到有一天新郎不在了，那时候禁食可以。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看见神的恩典祝福，不禁食。等到发现我们忧伤痛苦，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禁食，不一样。不仅他们辩论禁食的道理，他们也辩论很多洁净的理。刚才我们的约翰福音三章就看见法利赛人、撒杜该人、法利赛人，这个他们一同跟约翰的门徒来辩论洁净的理。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做洁净的事情，他们规定怎么洗手，其实洗手非常合乎今天卫生的态度。你知道今天医院里的医生洗手啊，是法利赛人传下来的。你知道医生怎么洗手啊？医生知道，医生洗手一定办法，不是从手指尖洗的，洗到这里挂下去了，要从手臂上面往下洗，洗到指头尖干净了。那当然现在更好了，按几下那个什么消毒水弄一弄可以进去走厨房了，然后呢再加上手套就洁净了，是不是？从前不是这样，一定要严格的洗手。所以法利赛人一听在辩论一碗瓢盆怎么洗，也有道理，也真是有道理。你知道吗？有些东西洗不干净的，有些东西有孔的 porous， 等到它发了霉只好丢掉，不能再洗，洗不出来的，洗不干净的，因为它会一再的发霉。所以今天我们讲究陶瓷什么有釉啊，上了釉以后可以洗得干净。那如果是土的器皿没有釉，有松孔的，只好打碎不能用了。所以保罗才说大户人家有洁净的器皿，有金银宝石，有石头，有木头的，有些是尊贵的器皿，有些不是那么尊贵，等到不好用了不能洁净就打碎就完了。有些是可以烧的，有些不能烧，木器不能烧，一烧就没了，金器银器可以烧，烧了就洁净了，消毒嘛。所以这些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法利赛人天天在搞这个洁净的道理。耶稣讲了一句话，从外面运到肚子里的不污秽人，从心里面说出来的污秽人。你看耶稣教导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不是不知道要洁净，因为亲近神必须洁净，但是这个洁净守洁心清，不是指的外面身体的洁净。耶稣也遵守律法，当他医治那些那一个患大麻风的时候，他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一看你都洁净了，都好了，所有的污秽，因为大麻风在身上有斑点，而且是有脓疮，很臭的，都洁净了。按照律法献上摩西说的礼物，耶稣并没有触犯摩西的律法，但是他知道，他也教导真正洁净的意义不在外面，是我们内心。请问今天用什么可以洁净人心？你说，耶稣讲的没有错，只有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诗篇119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律法，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他说，我要把神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作诗的人，诗篇119篇大概是以斯拉写的，非常明白怎么样洁净，心里面先洁净第一。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洁净，就都污秽了。今天你看这么多犯罪的事实，第一个都是心理不洁净，而且心理不洁净就会蓄意谋杀。罪有两种，一种蓄意谋杀，一种是一时怒气不由控制。不由控制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平常就不受控制，一个人暴怒暴跳，容易发怒暴怒的人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太冲动，血气冲动啊。有从前心理学家把这些人叫做 sanguine，意思就是说血气沸腾的人，热血滚滚的人，这些人可以杀头颅砸什么跑热血，因为他是很容易冲动的人。真正有勇气，三滚代表勇气，其实是血气之勇。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血气之勇怎么带进人犯罪，一个人 不是血气之勇，更可怕，他在那里天天计算，天天计算 calculating， 每天到晚在计算，一天到晚从还没有起床就计算，一直到晚上睡觉了还不安眠，在计算计算计算，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为自己谋利，损害他人都在所不惜。弟兄姊妹，这是人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提到人的洁净的时候，心里的问题，心里所存的就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们在讨论洁净的道理，耶稣太明白了，耶稣讲的教导与众不同。还有第三类的辩论，不同的门徒来辩论。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人在安息日经过麦田，他们饿了就掐麦穗来吃，他们立刻攻击耶稣，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因为掐麦穗是个动作，是一个用力的动作，掐麦穗我不知道用多少力气，掐麦穗啊用多少力气，我家里有点韭菜，我知道摘韭菜也要一点力气，为什么？你要很小心啊，你不要把老的韭菜花摘进来啊，对不对？我家韭菜 长大了嘛，韭菜花很好啊，好吃韭菜花，如果你拿剪刀去剪什么，那把老的根也剪下来，不能吃的嘛，对不对？所以要用掐的，那你要用力气啊，轻轻的刚刚好，不要用太多力气。我不相信掐麦穗要很多力气，但是从法利赛人观点来看，你掐的东西用了力气就是犯了安息日了。但是耶稣对安息日看法不同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叫人在神的创造中间得的安息。这里呢，把所有一些工作狂的人都打在里面，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工作狂，都是礼拜天可以分别来生，分别为生来聚会的，很重要，叫你心里得安息。耶稣说负我的轭不是难的，轻省的，叫你们心里面常享安息。你们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得安息。这是约翰，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最重要，对于人的问题，安息的问题提的最实际的教导。一个人老是不肯安息，要生病的。所以那些 workaholics 应当来听福音。他听见福音，他就知道，哈哈，现在我的问题可以解决，因为神叫我安息。你不能赚得全世界，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还不要说赔上自己性命，赔上你的健康，不值得。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每一件外面的行为，每一件事情，耶稣的看法都是鞭辟入里，从深处看到他真实的需要。还有安息日辩论又多了，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曾经在安息日叫一个手瘫痪的人伸直了，医治他的风瘫症，半身不遂。弟兄姊妹们，安息日又惹了法利赛人了。耶稣说，你们不是读过律法吗？若是有一个人有一只羊掉在陷阱里面，你知道从前的井是敞开的，我们现在想到井呢很好，一个井是吧，上面有 pump 啊，喷水。我当时去非洲看呢，到 Nigeria 他们也有井，用地下水，但是那个井做得很漂亮啊，一个很好的井，机械性的，这个 mechanic， 可能现在还有电动的，看见井都是有盖子，对不对？你我们忘记了什么叫陷阱，陷阱啊，陷阱是口井啊，是敞开的井，它掉下去了叫做陷阱，两个字是一个字。现在我们把陷阱的井加上一个耳朵旁啊，掉下去可以用耳朵把它抓出来，对不对？是这意思吧？我的说文解字，许慎听见我这样讲大怒，从坟墓里面翻身大概啊。不过井是同一个字没有错，为什么？敞开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所以呢，告诉他们说，你有了井以后要把石头，要用大石头把它盖上，免得你害人掉在井里面。井是干的还好，还可以叫救命，如果是湿的有水的呢，就溺死了。所以他说，耶稣说，你如果看见有人掉在，有你的羊掉在井里面，哪个人不去把它拉上来呀？所以安息日救命是可以的，害命不可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辩论你就要看见，当时收门徒，耶稣的门徒跟其他人的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的教训与众不同，所以他的门徒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他的门徒比别人好， 没有，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啊。从前都是当兵的时候，他们教训我们这些当兵的，我们自己以为了不起，因为我们是有学问的，我们是大学生来当兵。但一到了军队里面，你们都穿两尺半，就把你用制服给你说出来，你都穿一样军服，都是一样的。话不错，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做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也好，做法利赛人门徒也好，做施洗约翰门徒也好，基本上并无不同，但是所说的教导不一样。因此教导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考虑，为什么要做耶稣的门徒？耶稣为什么要呼召门徒？是不是他要来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使人遵从他，像遵从他伟大的法利赛人一样呢？不是。你注意到这里，耶稣出来招门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当然底下他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有一个原因。耶稣为什么说门徒啊？因为天国的大使命，在耶稣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要把天国带下来。今天我们的祷告，每个礼拜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把天国带到人间。这个天国的到人间，不是一种享乐的态度，不是一种享乐的意义，而是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通行无阻。耶稣基督解释了，天国的降临在于神旨意的实现。神旨意的实现就是公义、和平、喜乐，这些事情是神国度的特征，也没有律法禁止。保罗说得很好，神国的奥秘、神国的特征在于福音所带给我们天国的喜乐，神的权柄，我们做一个有喜乐的人，有平安的人，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日子我们讲到做门徒的意义，不要忘记大使命跟门徒的意义不能分的，把福音传遍地极。为什么？耶稣基督带着大使命。今天我们说的大使命，我们的大使命跟耶稣使命有没有两样？没有。天国的使命，我们做天国的使者。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不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做到的，而且没有一个人中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这个事情。这是耶稣基督独特的使命，但是独特的使命目的是为了天国，为了神国的福音，也为了这个福音他来呼召门徒。他们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不再流离失所做浪子，使我们不再流离失所做迷羊，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所跟随的是谁。耶稣基督为什么呼召门徒？因为天国。那么门徒为什么跟随耶稣呢？门徒们并不懂得，刚开始是并不懂得天国，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教训，他的教训除了刚才我说提的几点略略几点之外，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能力。马太福音特别记载，他教训他们不像他们的文士，文士怎么样？能说不能行，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呢眼高手低，一样也做不到。耶稣也警告他们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都要遵守，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必效法。因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可以讲的都对，但是做的事情都是假冒为善。但耶稣不同，耶稣实事求是，并且他的话语里面有权柄有能力，法利赛人没有。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因为在犹太人中间得了高位，不是因为人人尊重他，而是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个权柄从神那里来，从旧约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耶稣所解释的圣经没有一件事情是法利赛人赶得上的，他的话里面有权柄，而且他的话里面透着亮光，叫我们的智慧得开，悟性得开，被启发，看见神的话语如此有能力，而且我们是其中变成可执行的部分， 我们在其中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所以门徒跟随他。弟兄姊妹们，这个震撼人心的能力绝对不是律法的条文所能做得到。这个震撼人心的能力在于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立志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之后，神的话语要成全，要执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会一直传讲马太福音里面关于门徒的教训。今天我们看见门徒的制度，在这个制度底下，一个人入门做门徒就是要遵行师父的话。今天我们都已经受尽归在主的门下，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权柄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寻求神的话语，好好听他的话语。我们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也盼望做耶稣的门徒，去呼召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耶稣。我们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唯有这个能改变人心，唯有这个能振兴一切的腐败和堕落。历史证明这一切，一个国家有许许多的问题，答案不在于更好的领导者，在于有没有领导者是跟随耶稣的。而且真实跟随耶稣，不是政客所说我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那个没有用。真真实实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改变道德，改变社会，改变人群。我盼望这些日子我们也同时配合，在主日上午的时间教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不仅教会人数不会增加，并且我们会越来越萎缩，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等到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真的需要认真做耶稣基督门徒，若是不然我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盼望这些日子我们准备自己，把自己奉献出来交给主，听见耶稣的呼召，叫我们得人如鱼。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教训是有能力有生命。而且我们做门徒首先重要的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祷告。主，早晨再一次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把我的生命献在你的手里。从我信你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应当，我都在学习，因此做门徒的心智，求主继续加添，叫我懂得遵行神的旨意，在一切事上以你的工作、以你的需要、以你的恩典、以你的慈爱为念，叫我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主，我也盼望全教会都有这样的心智，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度量中间，我们立志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主，用你的话语充充足足地教导我们，主，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在座若是有人听见的福音，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从天上那里拆下来做拉比、做师父的。主，若是有人愿意跟随，我求主叫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你已经听见，因为我们已经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求你的呼召成为有效的呼召，在我们这些有反应的人身上得着你当有的地位，叫我们做你的门徒。主啊，从这里开始我们一生来跟随你，一生认定你，一生学习，一生侍奉，一生传扬你的福音，叫我们每天生活都有改变，叫我们每天话语都有改变，叫我们每天的思想都越来越靠近你向我们呼召叫我们所得着的。因此求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因为你说我们得人如鱼，叫我们做人海的渔夫。求主给我们机会传扬福音，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归给你。求主引导整个的教会往前去，叫我们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不遗余力，叫我们传福音，叫我们照顾弟兄姊妹们，叫我们教导你的话语，让教会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